所以这一段其实慢慢就引导到后来宝玉就跑出去了。宝玉跑出去看到香菱在那边玩那个花，香菱就玩那个花的时候找到了一种叫做夫妻会。我们知道兰跟会，兰花是一件，就是一枝上面只有一朵花叫兰，如果一件上面有好几朵花叫会。然后香菱找到的刚好是一件上面并头有两朵花，所以它就叫夫妻会。那旁边人就笑他说，香菱，你的丈夫薛蟠不在家，你想丈夫想疯了就找到什么夫妻会，哪里有什么夫妻会这种东西。那这个时候刚好宝玉就发现荷花里面有一个并蒂莲，就是同一个地里面长出两朵莲花。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吵架闹来闹去的时候，香菱就被人家推倒了，就滚在那个地上，然后她的一条全新的红色的裙子就被泥水弄脏了。然后宝玉就觉得好心疼，说哎呀，这个裙子是宝琴送的，宝琴送了一条给袭人，送了一条给你，结果你现在就把它弄脏了，弄成这个样子，那她看了一定很难过。那香菱就站在那边怎么办，那个水就这样滴滴滴，其他人都跑了。你看到宝玉永远在做这个事，就是底下的丫头什么衣服脏了他也去帮忙，底下的丫头没吃饭也去帮忙。他说你站在这边别动啊，你动一动那个东西更厉害，就又沾到里面的内衣都脏了。他说我去找袭人，因为袭人刚好做了一条这样的裙子跟一模一样，我去把它拿来跟你换。所以袭人就跑来了，跑来以后香菱就要把裙子解开，可以看到宝玉在那边说你背过脸去，宝玉就只好转过脸，因为他会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男孩子，他会觉得我跟他们一样都是小朋友，所以他就转过脸去，然后香菱才把裙子换了。换了以后转过身来看到宝玉一手都是泥，宝玉在做什么？宝玉在土里面挖了一个洞，把他找到的并蒂莲跟香菱找到的夫妻会埋在那个坑里面，埋到两个手都是泥。然后这个香菱就很生气说，难怪人家说你每天在做肉麻的事，原来你就是又在挖这个东西，什么夫妻会并蒂莲。可是我不晓得，我想这一段一方面看到宝玉两手都是泥站在那边傻乎乎被人家骂，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的那种有点呆呆的那个感觉。可是你会觉得如果夫妻会跟并蒂莲代表的人世间最后可以在一起的一个情缘的话，宝玉会用他手去弄脏都不惜去挖出一个洞让他好好的掩埋在那里，因为他会觉得这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啊，夫妻会或者并蒂莲。所以我想六十二回结尾的时候看到这一段其实非常动人啊，就是这个小男孩呈现出来的一个生命，在他生日的当天他会觉得生命里面最难得珍惜的情缘是你一生当中会最靠近的那几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即使会被人家骂说你一个男孩子整天在那边夫妻会啊并蒂莲啊肉麻不肉麻这样之类的，可是宝玉不在乎，他就在那边扎一个手，那包括那个香菱在嘲笑他就跑掉了。所以我想在《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里面他对比的东西很有趣，因为刚才提到说是宝玉的生日的大繁华场景，这个大繁华场景你一忽略就会觉得他在写一个外在的宝玉生日的一个状况，可是其实不是，他在写宝玉这个人的个性，内心的个性，所以才会带出他从宴会里面抽身出来的感觉，回到怡红院跟方官在讲话，跟小燕在讲话啊，这些部分，那么然后带出他对人的最大的关心。那么特别是香菱，因为我们知道香菱五岁就被拐骗的拐子拐走了，最后卖去以后又打又骂，然后最后又卖给一个姓冯的人，然后又被薛蟠拿来做妾，所以她是一个一直被糟蹋的女孩子，连书都没有办法读，一直到最近我们看到她进到了大观园，她才有机会被黛玉啊宝钗爱护来教她写诗，她才开始受了教育。所以宝玉也特别心疼香菱，觉得香菱那个裙子沾脏了泥的时候，宝玉会觉得是他要想办法让他能够从污泥当中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暗示，我们其实常常在讲出污泥而不染啊，出污泥而不染，不要忘记香菱这个红色的裙石榴裙在泥水里面滚过以后，宝玉跟他讲的话就说这个裙子最 经不起染，因为一经了水跟泥之后它就褪色，所以它就变坏了。所以叫他说，你千万别动，我赶快找人去把另外一条新的换给你，因为你动的话它又会染到其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那个染那个字是说某一种污秽的沾染，可是宝玉希望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有另外一种洁净，一种清洁的东西。所以最后他挖了一个洞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手弄脏了，他污染了自己，可是他要把那个并蒂莲跟夫妻会好好的埋在一个坑里，他会觉得宁可我自己脏了，我不要其他的生命受害。所以这里面其实是一个暗示。那包括香菱笑他说，哎，你肉不肉麻，整天在那边做这种事情。当然我们今天如果在宝玉这个年龄，大概初三高一这样子，你看到一个熊中的男孩子在那边挖一个坑然后埋花，你大概觉得你又会讲说，哎，你这个男孩子不去打篮球在那边埋花。我觉得《红楼梦》其实大概是最早的性别跨越的书，他反而觉得宝玉这个性别里面的东西未必一定要受到指责，因为宝玉真的关心生命本身，他对每一朵落花都有惋惜，都有惋惜在里面。所以这些惋惜当然是他在曹雪芹的晚年惋惜的不是花，而是所有死去的姐妹，失落的这些姐妹，这些在青春当中曾经有过美好记忆的女性全部一一的走去跟消失。所以他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想到他当年童年的时候去挖一个土坑去埋花，我们不要忘记前面就有他跟黛玉一起在葬花过，现在他又很珍惜的把夫妻会跟并蒂莲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埋葬。所以我觉得写的最有趣的就是那个香菱在那边解裙子换裙子，一回过身来发现，哎，你怎么搞得手上都是泥脏脏的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常常就是一下就去挖土去了，去玩得不亦乐乎。可是在这个部分当中最后的结尾是讲到夫妻会跟并蒂莲被认真的放在一起，他把那个坑里面垫了很多的草跟花，然后把这个夫妻会跟并蒂莲慎慎重重放在那边然后掩埋。其实我们知道《红楼梦》一部书不过就在做这件事，把他一生里面所有记忆里面有情缘的人做最后一次的掩埋。那么小说是文字的掩埋，可是在这里是用泥土的掩埋。所以六十二回一直我觉得是重要的一回，因为这一回当中你可以看到借助着宝玉的生日呈现出他生命的某一种关怀跟某一种情境。那我们总觉得说这个人在他这样富贵荣华的巅峰，受到人间宠爱的巅峰，一般的人大概都会得意忘形，可是他不是，他是把他自己释放到一个最大的对孤独者的关心当中。所以最后回到家里那个推方官那一段变成非常美的一段，还有跟香菱相处的一段也是非常美的一段，因为这些人都是生命最飘泊的。方官是被卖到戏班子的，香菱是被卖来卖去的一个孤女，所以她反而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最好的情缘。甚至你会发现在生日的这一天，她甚至离开了黛玉跟宝钗，他连这些人都离开。所以你没有办法解释说，如果这个小说被世俗解释成只是写他跟宝钗跟黛玉的爱情，其实太小看这个小说了。我相信这个小说里面有更大的情缘在里面，是他跟所有这些孤独者跟受伤者如何依靠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我们很难用常理去判断宝玉的行为啊。我们说常理就是说在过去的那样一个时代当中，宝玉这样的一个男主人跟他自己身边的这些女性的奴仆，其实真的是奴仆奴婢之间的关系有了另外一个纯然从人性出发的一种关心的东西，一种平等。所以我想在六十一回跟六十二回，如果大家能够有机会把它连接在一起，你可以看到它牵涉到这个家族里多少完全不同的家族，家族的这个层次，这些阶级这些层次全部放在同一个平台上一起来做人的思考，然后对这些生命用共同的方法来书写，我想这是《红楼梦》最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六十二回因为很长，所以我们大概精简的选了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大家谈一下，那也希望我们可以重新有比较新的角度去面对六十二回。 好，我们今天大概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